保佑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今天所要分享的题目啊，大家已经刚才已经说过，是做好神的仆人。做好神的仆人。那我想我们也正如刚才啊赵薇弟兄所说的，我们最好的仆人的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我想今天时间比较充分，所以我们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来求主来保守我们的以下的交通。亲爱的主耶稣，孩子们啊，感谢您让我们能有今天的聚会。主啊，求您啊，在这个时间啊，高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主啊，让他们啊心里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您的榜样，能够看见您是如何的啊谦卑来做神的仆人，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真的是能够心里啊谦卑下来啊，来跟随您。求您啊保守孩子们以下的分享，让我们所说的所想的都是符合你的心意，都是从您 那里来的。求您接近孩子，让孩子所有不合您心意的话语都从孩子身上挪去，主要也让我们一同来匍匐在您的话语前面。感谢主，孩子们这样不配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好啊，我想既然今天这个题目是跟仆人有关，我们先从这个仆人这个词来开始啊。我想仆人大家都听过，但是呢现在这个社会里头要看到仆人好像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啊，可能因为这个生产力比较发达，那个机械比较进步，很多以往是由仆人来做的工作呢，现在都已经用不着了。譬如说，我想了几个，以前的人可能需要有人啊帮他养马，帮他驾车，但是现在我们有汽车，我们自己就可以开，就不需要这么一个工作。那有以前的人可能需要有人帮他啊织布、做衣服。要帮他洗衣服，以前洗衣服可是很辛苦的工作，所以需要很多的人力，需要很多的仆人。但是现在就有洗衣机，有织布厂，所以我们这些一切的工作都减少了很多。所以我们虽然说常常听到仆人这个词，但是可能并没有见到仆人确实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说有体会说仆人的工作应该是什么样子啊。可是在圣经里头啊，在里面很多地方呢，它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侍奉上来做神的仆人。所以虽然说我们可能日常没有见到，但是我们要也可以从圣经或是其他的，例如故事或者是电影当中来看到这个仆人的形象。我们应该来想一下这个仆人应该是怎么做，那我们要如何来做一个神的仆人。我们一般知道啊，仆人的地位他显然是比这个主人要低，所以一般可能没有人愿意主动来做一个神仆人，人的仆人至少，除非是啊生活上确实是啊，不行啊，生活上比较有困难的人可能愿意来啊，将自己就是卖身给其他人来做仆人。但是圣经上却教导我们在侍奉上要来做神的仆人啊。我们可以从几个地方看见啊，主耶稣他曾经多次的用仆人来做例子来比喻啊，教导门徒。所以他显然是希望门徒能有仆人的心肠啊。使徒保罗在书信里头开头，你们只要看注意他啊自称的时候，也多次的自称他是神的仆人。 或者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我们应该来思想我们自己如何来做一个神的仆人。那既然要做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可能要把这个标准放得更高一点，除了要做一个仆人以外，更要想一想我们要如何来做一个好的仆人。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讲到如何一个好的仆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啊，就是说我刚才说的，我们可能没有一个直接的直接看到一些例子，但是我们从以往的记载中可以，或者说我们自己想象一下，我们当我们做一个主人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仆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借此来想象一下神在神的眼里他希望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仆人。那头一个，我想一个好仆人应该做的有的特点呢，就是能够听从主的命令。我想这个比较容易了解。假如一个主人叫一个仆人去田里耕田，他需要有人耕田的时候，他叫他去耕田，结果这个仆人却不肯做，他跑到其他地方去喂羊，去养鸡，结果把田里的事情给荒废了。那样的话，这个主人显然是不会觉得这个仆人是一个好仆人，这个仆人也不能是一个值得主人来信任的仆人。那再深一层的来想想呢，假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仆人，他不听从这个主人的话，主人叫他向东，他却往西，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可能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他可能是听不太清楚这个主人所发的命令，主人说的话他没有在意，所以他没有听见。那另外有一个可能呢，就像可能是他心里有更高的优先，他没有把主人放在他的第一位。那么主人叫他做这个的时候呢，他因为心里忧愁其他的事情，或者是需要侍奉别的主，就是侍奉他自己，或是侍奉这个世界，他没有办法来听从这个主人的命令，这样子的话他也可能因此来违背了这个主人的命令。假如有这种情况的话，就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仆人。再下来一个我觉得仆人需要有的好仆人应该有的条件，是一个好仆人应该能够谦卑自己，要不然的话他很难尽心来服侍别人。我说的谦卑呢，并不仅仅是对这个主人他要能够谦卑尤其是主人也可能叫他去侍奉别的人，这个也许他叫他侍奉他的客人，侍奉他的邻居侍奉他的朋友。我们这个一个仆人呢，对这些人假如不能够谦卑的话，那他很难能够尽心的做好他的服侍的工作。我举一个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知道在这个民主国家，这个政府官员应该是叫做人民的公仆，就是人民的仆人。但是呢像在台湾前一阵子就经常出现一些官员，他在做一些事情，或是正做一些行政措施，或是说一些话来评论这个他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就很明显的他是觉得好像自己是比人民要高高在上，他自己的地位要比这个人民高，所以他看到的呢都是就看不到这个他所要服侍的这个人民的需要，看不到他们 啊困难在什么地方，看不到啊他们啊需要帮在哪些地方上需要他的尊重。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假如说一个啊名义上称为仆人的人，假如他的心里是不谦卑的，他是不把他所服侍的人看在他自己之上的话，他就会做出很多并不符合这个仆人所要做的事情，那么简单的说他也不是一个好的仆人。第三个，我想一个仆人应该要有的条件呢，是应当他是应该是非常的殷勤，不能够懒惰啊。在比较消极的意义上呢来说，应该是说这个仆人应该是能够无论主人是不是在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是不是在他的边上，都能够一样完成他分内的事情，该做什么还是做什么啊。虽然主人说并不是一直在看着他，这个说起来好像比还算容易，但是我前一阵子呢就有一点点的感受因为我所在那个工作的单位呢其实我的第二线跟第三线的经理都不在我那个所在工作的位置那边，他们在另外一个州，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办公室的地点。所以我们一般的日常的工作呢都是只有那个第一线的经理或者是我们的工程师当中的小组长来管理我们日常的工作。结果上个月呢刚好我这个第一线的经理呢跟还有这个小组长呢都去放假去了。然后我就包括我们说实在包括我自己在内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家在平常的日常这个工作态度上就可以看到有所改变。像平常中午吃饭的时候呢就吃得特别的久。然后平常在这个这个走廊上互相遇到寒暄几句呢也讲得特别的久。然后就是很明显就可以看到当这个管理里的人不在的时候，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有这个不同的心态。但是我想一个好仆人呢确实是应该是即使主人不注意他的时候也能够尽力完成他自己分内的事，这样的话才是能够成为一个好仆人。在更积极的方面呢，一个殷勤不能不懒惰的仆人，我想他不仅仅是做完他的事而已，他应该更当是尽力的想办法来满足这个主人的心意。所以说并不仅仅是虚应故事把这个事情给做了，而且是全心全力的想要怎么样来把这个事情做好。假如能够做到这样的话，我想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仆人接下来我讲一个好仆人呢可能还有一个就是他需要能够知道怎么管理自己的时间跟精神，也就是当主人的心，他知道主人的心意以后，他能够管理自己，甚至是像假如是一个我们知道仆人的头就是管家，假如他能够不单是管理自己的时间跟精神，而且是把能够带领其他的仆人一同来知道来了解这个主人的心意，将主人的心意做好，这样的话才能是一个仆人中最好的。那最后一个我想要讲的就是说这个仆人呢他应当是把主人的益处呢放在他自己的上面。那假如说一个 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一个主人他命令一个仆人做某件事情的时候，那那个仆人他心里想的是完成这个主人的事让主人高兴呢，还是他自己想的是完成主人的事我就能够得到这个啊什么奖赏，或者是说完成这件事情呢我就能够啊有能够出名，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名声。像我在工作的时候也是觉得有些这个同事之间的心情上也是类似这样的，就是说他做某件事情并不是真的是想说啊把某件事情做好，他心里所想头一件事情是做这件事能够让我这个啊考绩变好，或是让我这个啊这个提升这个职位更有希望，他心里所想的是这个，而不是做把这件事情给做好，让这个主人得到益处为第一位。那我想这些呢都不是一个啊一个好仆人应该有的是行为。所以说啊总而言之讲起来呢，要做一个仆人，好一个仆好仆人呢是需要有很多的优点。那说实在以我们人的本性呢真的是很没有办法做到。我想在人的面前要做一个好仆人也许还有可能，因为毕竟人没有，就是说像我们说的人心隔肚皮，看着也可以在你面前也可以很谦卑，看着在你面前也可以很听话啊。但是我们想到说我们要做一个神的仆人，而神是无所不知啊，你的一举心思意念一举一动神都了若指掌，都能够知道。要做神的好仆人呢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感谢主，感谢神，他给我们啊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当我们的榜样。那所以我们要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做一个啊来改变我们自己，来做一个更好神的仆人。好，我今天要用的经文呢啊是马太福音12章18到21节。这段经文比较短，翻到以后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马太福音12章18节到21节。好，翻到以后我来念。这里是讲的啊，主耶稣的啊行，在主耶稣出来传道以后啊，在这里啊类似将他所做的事情做了一个啊简短的总结。然后我们一点啊，我来念马太福音12章18节。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啊，这一段其实啊，在以赛亚书，从以赛亚书中出来，是啊，以赛亚对主耶稣的预言。他这里首先是讲到啊，怎么形容主耶稣？他说，主耶稣是神所拣选的仆人，啊，也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神要我们啊看到主耶稣的形象是仆人，也是神所喜悦的好仆人。 那主耶稣在这里显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给我们的头一个榜样是谦卑。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神的眼里其实是神子，有神的尊荣，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所表现出来的却是这样的形象。他说他不尊敬，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他来的时候不是用一个君王的形象，不是用一个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而是用一个仆人的形象，用仆人的态度来服侍每一个人。那我们看接下来看看他所服侍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对这个在世上受到压迫的人，受到在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是软弱的人，他来帮助他们，来怜悯他们，也就是他对受苦的人他有他丰盛的怜悯。我想这也是父神最主要的心意，希望我们也能够遵从主耶稣的榜样，对我们身边受到苦难的人不像我们，也许不像我们这么幸运的人，他要我们来服侍他们，要我们来跟随着主耶稣的脚步来帮助他们。我想这就是父神对主看就主耶稣父神对主耶稣他所做的一个预言，也是他希望我们在地上能够做的父神的心意，希望我们在地上也能够跟随主耶稣来侍奉这样的人。那第三件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是，他成为这样的仆人，他在有仆人的谦卑，他对受苦的人有他丰盛的怜悯，而这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达到一个父神更高的心意，就是最后一节所说的外邦人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借着跟随的主耶稣做仆人的这样的行为，能够将公理传给万邦，也能够将让外邦万邦都来仰望主耶稣的名。所以这就是我讲，这就是父神要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所跟随看到主耶稣的榜样，也看到他我们要学习的样式。那除了这段经文以外呢，主耶稣在地上有很多行为，也是同样的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服侍神，服侍这位天上的主人。那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时常的来祷告，在尤其在重要的时候他要来到父神的面前听这个天上的主人的命令。那我们也应当如这样的来顺服天父。当我们在遇到心中有困难不知道如何做的时候，我们应该来祷告，来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听从主的神的命令。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如我刚才所说，他是这样的尽力来服侍众人来解救受苦的人，他 确实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就像主耶稣自己所说的，就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当他在地上这样颠沛流离的服侍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处，他想到的是神啊的心意啊，他也成为这个众人的仆人。那么主耶稣还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他虽然是天上的君王，但是他跟人间的君王不同啊。人间的君王是命令别人做什么事情，但是主耶稣呢，他却不以命令的方式，他自己以身作则，他自己带领他的门徒来做仆人，也像他啊升天的升天之前啊替仆人来替他的门徒来洗脚，他以自己的榜样来作为门徒做仆人的榜样。那这也是主耶稣带给我们啊，如何来做一个好仆人的榜样。除了主耶稣在啊自己行为上给我们有很多啊好仆人的榜样以外，主耶稣也留给门徒啊很多关于仆有一些很多关于仆人的教训。啊，我可以简短的来啊讲几个。首先，我想啊，在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马太福音20章25到28节。我想这一段啊，可能大部分弟兄姐妹都相当的熟悉啊。我简短的介绍讲一下，这一段是说啊，耶稣的两个门徒约翰和雅各，他们的母亲来到耶稣的面前，要向耶稣求他的两个儿子，也就是约翰和雅各，将来能够啊在天上有尊荣，坐在主耶稣的两边。但是主耶稣却没有直接的答应他或是拒绝他，而是给了他们一个啊就关于天国做仆人的道理。那也就这一段，也就是二十节啊，20章25节到28节，耶稣给了他们一个教训，说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这里主耶稣看到了他们啊想要为首的这个心意，也许这个心意并不完全是一件坏的事情，你愿意在天国中伟大啊，但是主耶稣却告诫他们，在天国中为首的其实是众人的仆人，所以你们要也对他对门徒讲，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些所有现在啊跟随主的人一样，我们假如想要在天国中伟大的话，就必须要做服侍人的人，服侍众人的人。好，我想这是啊，主耶稣给门徒做啊仆人其中的一个教训。第二个啊教训，我想可能很多人也听过了，是这个主耶稣在也是马太福音25章当中 他提到有一个比喻，那么一个主人呢，在他要出国之前，他将手里有的金银有的银子分给了三个仆人，其中第一个得到了5000两，第二个得到了2000两，第三个得到了1000两。那么那个得到前面两个得到5000两和2000两银子的仆人呢，他们就去努力的做生意，帮助仆主人呢赚得了同样数额的银子。那么在这个主人回来的时候，主人就因此来称赞他们，也让他们能够来分享主人的荣耀快乐。那么这第三个仆人呢，他所做的却是把这1000两得到的1000两的银子藏起来埋在地里。所以当主人回来的时候，他所做的就是把那个埋在地里的1000两银子又挖出来还给了主人。那么主人就因此看见这个主人和这个仆人的懒惰，是殷勤，就是不能够殷勤来做主的工作，主人的工作，所以就因此惩罚他让这个把这个得到1000两银子却没有得到赚得任何回报的仆人给赶了出去。那我想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假如说他主耶稣是在告诫门徒，我们在主人这个神所托付的一切事情上要能够忠心而且是无论事的大小，无论是你是得到的是5000两、2000两还是1000两，你都应该照着这个神所给的神所给的恩典，神所给的才干来尽力的服侍，来达成这个主人的心意。那么主耶稣在我在准备这一段讲的这个讲稿的时候，我发现其实真的是主耶稣在将要离开门徒的时候，他其实用了很多的比喻来告诫门徒，希望门徒能够在仆人的位置上警醒来侍奉。像底下几个我就不再仔细的讲解，像譬如说主耶稣用了善仆跟恶仆的故事，就是一个恶仆人他在主人不在的时候他就不做的工作反而是动手打他的同伴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然后当然在主人回来的时候要受到主人的审判。那还有主耶稣用这个10个童女的比喻在这个10个童女当中有5个警醒来侍奉，他们将自己的灯油准备好，那么有5个童女呢却没有这样做，于是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新郎的婚宴。这是主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比喻。还有最后一个比喻呢我在这一次里头有一些新的理解，是这个绵羊跟山羊的比喻。那么主耶稣在经文里头提到是要在审判的日子他要将绵羊跟山羊分开，那么这绵羊跟山羊各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绵羊就是义人，而这些义人所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他们是在弟兄渴了给他水喝饿了给他饭吃，赤身露体的时候给他衣服穿。 在监牢里的时候他们去看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所说的义人其实就是一个愿意放下自己来服侍别人的人，也就是一个仆人。那么我想在主耶稣在这几个比喻呢，其实各位翻一下的话，其实都在马太福音这个最在接近主耶稣将要被钉死之前，也就是他给门徒相当于最后的告诫。那我们知道中国人有句话说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说当我们接主耶稣知道他在世上要接近最后尾声的时候，他所给门徒的都就是这几个仆人的告诫，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以仆人的心能够来警醒的侍奉。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想到这几个比喻的时候，也要想到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在世上最后的告诫，我们应该要努力的来思想来遵守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好，最后我想就是讲一下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在生命中来改变我们自己，来有一颗仆人的心肠。那我想提到了头一个，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要经常到神的面前来听主人的命，听这位神，这位我们这位主人的命令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这位神的心意，体贴神的心意。那我想在刚才讲到主耶稣的那段经文里，我看到了主要我们做的，主的心意要我们做仆人的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我们跟随主耶稣，有谦卑的心来帮助这一切一切受到这个世上劳苦的人，然后让他们能够让万邦都能够来仰望主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是我们这位神这位主人的心意。那所以我们要经常的来祷告，来听神的话语，让他的心意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里。第二个我想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好仆人的地方，我觉得是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不配，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谦卑的心。那我们是如何的不配呢？当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知道我们头一个要认识的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是没有任何正义的心，没有公平的心，是不配来做一个主人的。我自己在信主之前也是我觉得这是我信主以后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在信主之前呢，我没有体会到就是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情景，然后自己以为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挺好的人简单的讲就是以我们常用的话就是自以为意的人，然后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很好，所以我的心里呢就是不能够像我刚才说不能够体会到别人的需要也不觉得说我应该去做的事情是让去服侍别人的需要，反而觉得说别人应该来服侍我的需要。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就没有一个做仆人的心。那感谢主，在我信主以后我真的是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因此这些方面的毛病呢能够有一些改善， 这个我是觉得说在我生命中我是非常感谢主能够给我这样的啊这样的一个改变。那第二个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我们不配做一个主人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能力是如何的渺小，跟神来比起来的话，跟神的全知全能比起来真的是啊微不足道。虽然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可能想着明天要啊在工作上有什么事情，可能想着下一个月啊我要啊要公司要给我加薪，或者明年要给我升职，但是其实我们真的是就像雅各书里头所讲的，我们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假如说我们啊真的是体会到这一点，体会到我们的能力是如何的渺小，我们对于明天是如何的没有把握的话啊，那我们要我们才能都俯伏在神的全能前面啊，来做神的一个仆人。那当我们如此能够俯伏的时候，我们也才能认识到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自己手中的事情是太小了，根本神给我交托给我的事情好像都不值得一做的。但是其实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的话，才能感觉到说啊，我们即使是我们看为小的事情，这样我们都应该来忠心来完成主的事情。好，就像那个虽然说得到一千两银子的仆人，也许他看到啊其他人有更多银子，心里觉得啊可能觉得不满，但是其实他应该想到说神给他一千两已经是啊对他一个非常大的信任。那我们也应该这样看待我们手里的工作，其实一件小事我们也应该啊为主来做好。那么我们假如有这样谦卑的心来看待众人的话，我们也才能像我刚才所提到啊绵羊跟山羊的那个比喻当中所说的，来服侍我们弟兄中最小的。好，因为也许在人看来那些人是啊连饭都没有得吃，衣服没有得穿，关在监狱里头啊赤身露体，是不幸的人。但是假如说我们能够谦卑自己，看到神所给我们的地位的话，那我们也才能把这些人啊看作跟我们至少一样地位的人，来帮助他们，来服侍他们啊。我想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啊，最后我想我们都应该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啊，让我们知道如何善用自己的生命，善用自己的时间啊资源，来完成这主的心意，也就是啊服侍我们周围的啊受苦的人，啊将主耶稣基督的名传到万邦。我想如果我们一同弟兄姐妹都能够一同在主的家中里头以仆人的心来服侍的话，我们必定能够兴旺主的家。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